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也就是处暑节气了。其实从处暑开始，天气会渐渐的正式的转入一种秋凉的感觉。然而我们在处暑之后，依然处理的是来自夏秋交替时节的一些朋友的提问。而今天的节目有一点特殊的是，我们选中了两封提问的是情感相关问题的来信，而题主呢都是男生。说特殊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好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有男生提问情感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我先要问问王斌老师，是男生较少认为他们在生活当中真正遇到了情感的问题，或者说他们不认为情感问题真正困扰着他们，还是说他们较少的去向别人求助呢？也就是他们愿意自己去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男生问的情感问题会比较少呢？
虽然原因对每个人来讲呢可能会有点不同啊，但是我始终觉得在任何社会当中，男性从小到大都承担着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成为男人。那意味着讨论情感问题对一个男性来讲可能意味着去过度的分享自己的脆弱，甚至是可能觉得自己经不起人生中的诸多考验。但是究其根本，人终究是一种情感动物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男性也不用选择和伴侣结合进入婚姻生活了。所以说到底，我相信只要有一段有问题的感情，不光女生痛苦，男生可能也会感受到不舒服。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像我们的听友这样这么智慧勇敢的去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去提出问题？我首先觉得这样的朋友是很幸运的，因为无论男性女性，首先还原到人的身上，感受都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指南针之一。
所以呢，今天有两位男性朋友提问，而我们呢也同时选中了他们。其实特别凑巧的是，他们两个人在来信的次序上本身也是挨着的，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信拿出来解读一下，来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来看8月10号的这一封来信。思佳、王斌两位老师晚上好，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发现情感问题女生来信比较多，我来贡献一个大龄单身男生的问题。大学毕业的时候喜欢去流浪，喜欢和陌生人交谈，就找了一份需要到处出差的工作。我去过好多地方，听过好多不同的人生故事，一晃几年就过去了。后来出了一次生死事故，心安了。心安以后，我遇到了喜欢的女孩，追了她一年，最后精疲力尽的放手了，因为她一直不表态。再后来，我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城市 A， 在 A 的一年里处于工作成长状态，没有再谈过恋爱。从去年开始，家人开始催婚，我也以良好的心态去积极相亲，但相了几位都没有成功。我自己呢也算是没有恋爱经验，流浪时期倒是谈过异地恋，但我觉得更像是网恋，而后面自然而然就分开了。今年我28岁了，疫情期间看到父母慢慢的老去以及他们焦虑的心情，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今年有人介绍了两位给我，一位小几岁，如果放在疫情以前大概我会追他，但现在的我又怕没成功我又会老了一岁，所以我放弃了。后面介绍的这一位，我对他感觉还好，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因为年龄大了为了结婚而结婚，对我呢就是感觉我人品好可以结婚，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在城市 A 圈子很小，除非参加相亲会，否则很难认识女生。我自己至少相貌算是及格线，真诚、正直、乐观、善良，从来不会因为寂寞而去消费女生，对感情保持纯粹，没有不良嗜好，经济条件不算好，工资只够还房贷和养活自己，婚后绝对顾家。而我对对象的要求呢，外貌只需要不丑就可以了。我对外貌的要求真的是其次，但是我希望他善良、坦诚、不攀比，能换位思考。我现在很迷茫，不知道是继续找真爱，还是如家人同事说的那样，找个 不讨厌的人结婚。他们说我再找下去就会孤老终生，这让我自己也有点害怕了。假如这样结婚，我依然会尽自己的努力照顾好家庭，尽自己的责任。可是我找女朋友的要求算高吗？我只是想找一个可以疼她一辈子的人，为什么感觉好难找啊？我该怎么办呢？难道只有渣男才会有人喜欢吗？但我不想把这个世界让给渣男呢。望两位老师解答一下。这个男生的提问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到最后纠结于，我不知道男生也会纠结于这样的问题吗？就是说女生是不是都喜欢渣男，所谓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不是？这好像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很老的台词了，像现在的这些刚刚28岁吧，不到30岁的男生，他也会很介意这码事情，这还让我觉得挺意外的。汪明老师怎么看？
嗯，其实读到最后呢，我会发现这位朋友啊，想选择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像是使命感，就是我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渣男。但是我想，不知道这位朋友对渣男的定义是什么？当我们对人进行标签和分类化的时候，有可能对人性也进行了标签和分类，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的分类，但是回到人性本身，我想每个人都是多变的连续体。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渣男特质，我不知道包含什么，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善于给予对方他需要的东西，这算不算渣男的特质呢？只是希望你好好想想，因为当我们开始把自己和渣男画成对立面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忽略，其实在情感关系中很多特质都是需要的，并不是渣男独有的。而且当你归因成为女生是不是只喜欢那一号的，你实在是贬低和小看了自己。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一个人如果是鲜活的生命力，很难用一个词去彻底的界定他。就比如说在这封信中，你讲到了自己的相貌啊，包括自己的收入，真诚正直乐观等等，但其实读到这些，我更觉得这封信特别像是一个征婚启事，写了很多大家关心的特质，但是我们最关心的关于你是谁的问题，好像这封信中并没有真正涉及到。
他好像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在我们面前，真诚正直，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需要更多的是别人来判定的，而且呢，这个可能不是在短时间内马上就能够展现出来的特质，包含乐观、善良，其实这些都分好多的维度和层次，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也许你现在认为的不乐观和不够善良的人，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和维度来看的话，他们也是乐观和善良的。所以仅仅凭着这些啊，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具备的一些良好的道德品质啊，难道就能够去谈恋爱吗？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有这样的男生，有这样的女生，为什么他们不能就简单的凑在一起，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那是因为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就是更加基础性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喜好是不是一致。哪怕到了那种最基础的喜好，也就是对于家庭里面的生活氛围乃至于装修的风格，他们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啊？他们是更喜欢在家里自己做饭呢，还是喜欢偶尔去啊，下一下饭馆，然后呢去寻找一种更加简单和自在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些才是构成普通人生活的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他们的感觉，他们的选择都是不同的，那两个真诚正直乐观善良的人也不会在一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其实从我们以往的很多来信当中都可以读到啊，两口子可能都还是至少都是好人吧，都是别人看起来还不错的人，但是仅仅是两个好人在一起就能有好的婚姻吗？这可不一定，而且远远不是。所以看起来这个男生他对伴侣关系，他对婚姻、对幸福、对感情的理解可能都会有失偏颇。如果你带着这样偏颇的感觉去投入，或者说准备好去投入一段感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确实也很难打动或者是吸引到谁。这不是渣男或者是不渣的问题，而是说你其实并不确切的知道你自己是谁，而你特别热切的想要吸引到的那一位又是谁。所以可能在我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的那种想要去恋爱的这种渴望，并非是发自内心的。当你说一个女生好像是觉得年龄大了，该结婚了才要结婚，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其他人也对你目前的这种状态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你真的是因为特别喜欢一个人，或者是特别想要和谁去分享美好的生活吗？还是其实你也有年龄以及现实生活很多方面的考量呢？
说到对年龄的考量，我注意到这位朋友说，今年有人介绍了两位啊，第一位是小了几岁，放在疫情之前呢，我会去追，但现在呢，我很担心，怕不成功又老了一岁，所以我们的题主就放弃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之前在节目里分享的，我挺久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外国的小故事啊，那意思就是有一个人30多岁的时候跟周围的人说，我特别想去学一个专业。然后周围人说你去学啊，可是他说我今年都30岁了，那我现在要去学已经不赶趟了，已经太晚了。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学这个专业需要多久？他说需要4到5年。然后这个人呢又说了一句，即使你不去学习4到5年之后，你依然会变成35、6岁。所以其实无论我们有没有取得成功，生命一直在不停地奔流向前。那什么叫成功？其实这位朋友，我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概念的框架当中。刚才说到的这个渣男啊，什么叫好男人，什么叫渣男啊？你有一个界定，成功和失败的界定。感情本身能够经历一个浪漫的、你满意的、能够让你觉得温暖、想起来都觉得美好的过程，这不是一种成功吗？成功是一定要在一起才可以吗？当你用这种方式去对待感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像撒老师曾经说过一个特别精妙的比喻哈，就像一个项目值一样，这个项目要失败了怎么办？那我干脆就别去尝试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享受感情过程本身的美好，那你会错过更多。那样的成功只是进入了婚姻，但并不是享受到了婚姻给你带来的美好。那依此这个逻辑去推断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能享受一段有趣的过程，而把这个过程当做成功吗？就像思雅老师刚才问到的，你在生活当中除了貌端体健啊，人品非常好之外，你的乐趣是什么？你的性格上有什么特质？你有出圈的地方吗？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朋友，你有没有和你的这个相亲的标准里边不太符合的，可能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活泼的，甚至觉得可能是有些人性的弱点，但我们觉得蛮可爱、蛮真实的。这些部分是人生重要的乐趣所在，而且人和人的互动并不是基于我们都够完美，那样应该不会发生真正的有趣的互动。
说到这儿，先一起来听一首歌吧。你愿意在我们解读你来信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稍稍的停下来。我们仅仅是为了一首歌好听而去享受这个听歌的过程吗？然后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十点谈心。
穿过遥远小溪水，守着一株小玫瑰。他总是绷紧脚背，仰头看大雁南飞。他说："你可曾遇见那只小鹿？"他幻想着远山迷雾，眺望着爱与起初。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双冰，
在8月10号，我们树洞里收到的这张小纸条上，这个题主这位男生28岁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趣的人，可能他自己没有完全的认识到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矛盾，他给自己应该是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他是好男人啊，乐观、正直、善良、阳光啊，不会因为寂寞去消费女生，对感情保持纯粹，无不良嗜好等等等等。他同时呢，认为自己经济条件不够好，就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居家型的、经济适用型的，但是又非常正直和善良的一个好男人。而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情感的世界里，非常吃得开的是那些渣男啊，渣男的特点是什么？其实你并没有在给我们的来信当中啊，特别明白的写出来你对那一些人的定义啊，但是可以从你对自己的这种和他们相反的定义当中能够读出来一些，比如说可能他们婚后不顾家啊，比如说他们对感情并不纯粹，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寂寞而去消费女生等等等等，这是你对他们的印象。 但我想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特质而吸引到的女生，而是因为他们身上同时具备了一些其他的特质，那个特质可能闪耀着一些有着生命力的那种光芒，而那些光芒可能会掩盖了他们身上的这些瑕疵。好，不是说你的那些好的品质不好，而是说假若有这些良好品质的人，就意味着他们没有那些闪着生命力光辉的那一部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那岂不是真的是所有这些正直善良阳光的人，因为过度的这种自我约束和自我设限，真的把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美好世界拱手让给其他的那些人了吗？你觉得这个从逻辑上能够说得通吗？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个男生在自己的身上充满矛盾呢？我也想请王冰老师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因为我看到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喜欢去流浪，喜欢和陌生人交谈，并且为此找了一份要到处出差的工作啊。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充分展现了他的天性的，就是他的内心是需要一些突破常规的地方。但后来他自己的解释是遇到了一次生死事故啊，然后他就心安了。你把之前的那种生命力，就是所谓的因为想要去探索新鲜的世界，探索宇宙，从而可能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探索，当作是心不安定，而内心不安定就被你贴上了一个不好的标签嘛。然后后面的那些就是你认为正常了，心安了啊，你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我恰恰觉得你可能是开始了一种扼杀自己生命力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其实他身上是有矛盾的元素的，只是他现在自己决定释放哪一部分，而禁锢了另外的那一部分。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卡点，而他自己大概没有充分的觉察到吧。问汪冰老师的看法。
说到这个问题，我得先跟题主道个歉啊，因为在刚才我分析的时候，我说题主好像身上让我看到是那种规规矩矩的，非常明显的就是这是一个好男人，为什么没有看到你不那么规矩的一面呢？但是我后来发现啊，赛老师刚才也提到了你大学流浪的经历，后来我在想我为什么会错过，因为你后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自己，描述的和前面那个人好像是判若两人，于是好像我更多的看中了后面的信息。赛老师说完之后，我就在想这个心安和心死应该是两回事儿吧。之前你对流浪、对体验人生、对经历很感兴趣，我很害怕像刚才赛老师有提到你把过去的经历当作浪费生命，就像你说如果在疫情之前你会去追，现在不会追，怕失败之后就觉得时间浪费了。之前流浪的时间我想丰富了你的生命，丰富了你的人生，更重要的是让你活出了自己的天性，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这是成功。但是后来我发现也许是因为遭遇生活的变故，你逐渐开始修改了对成功或者说你理想生活的定义，于是就出现了后边对自己包括对对方的描述啊，希望对方是一个善良坦诚不攀比能换位思考的人。如果对方是一个和你一样喜欢去流浪和陌生人交谈听故事的人，你会怎么看呢？我提出这个假设的原因是说你其实没有告诉我们让你心动的是什么类型，最后你告诉我们的是只想找一个可以一辈子疼他的人，那我听明白了，就是想找一个可以让你持续付出的人。付出有很多种，但你不要忽略有一种可能看上去并没有做很多的工作，也没有赚很多的钱，但是却可以送到别人心里去，就是对对方的理解，彼此之间的共鸣。现在的女生经济上越来越独立了，可能有些人也希望别人疼，但我觉得一段感情的基础绝对不是简单的你单方的付出，他来感恩你的付出，然后两人过日子，而是在生活中的无论是大事小情上都可以有商有量。这有商有量不光是换位思考，而是你们有共同语言，你们可以把一件事情做成你们两个都向往的样子，并在一起奔向生活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你真诚他也真诚，你坦诚他也坦诚，都能换位思考就做到的，还意味着你们有共同对生命的体验啊、哦！你们发现原来你不是孤独的去经历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人和你有这样的默契和深厚的理解，还有包括你们想去的地方，甚至我们在节目里也之前常说你们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会一起会心一笑，这是你们的笑点，只属于你们俩，别人可能理解不了，这些都是重要的情感连结，可能在你之前听故事的时候也会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把人生 做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转折，就好像翻篇之后和前面的自己完全没有了关系，在我看来这特别让人觉得可惜。
嗯，没错，其实我在读这封来信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啊，我可以把我觉得有一点疑惑的这些点来找出来，想请汪冰老师再分析一下。其实不光是从这个男生的来信，我从其他以往的来信以及身边有一些朋友的个人经历和故事当中都看到了同样的困惑。比如他说后来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城市 A， 在 A 的一年里处于工作成长状态，没有再谈过。他好像在跟我为什么自己没有恋爱，因为在城市 A 里边处于工作成长的状态，所以呢大概是没有时间啊，或者是没有精力去谈恋爱。但我总觉得生活是一个整体，生活并不是零打碎敲按照你的个人计划去发生的，今年是用来谈恋爱的，明年是用来提升工作的。我总觉得恋爱它其实是内心的一种充满甜蜜的这个状态，其实假若你真的啊把这种爱，对世界的这个爱注入到你每天对生活的观察当中，我觉得你很难不去发生一个类似于恋爱的那种情感状态或者是内心状态，即使这个最终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但是我觉得它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种类似于恋爱的感觉。但是我想包括我们的题主在内的很多朋友，他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这样的体会，他们就真的是假若是工作的话啊，那我就是好像一直就是在工作，我生活里的其他方面不光我可能没有什么期待，我甚至于在这些方面的感官也不是敞开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但这可能吗？假若你认为这一年当中或两年当中就是因为工作啊冲塞了你的所有，致使于你没有私人空间，没有额外的精力，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我只能说是你自己扼杀了你生命当中的其他那一部分。我们都知道，如果啊你停止向某一个器官去供血的话，那这个器官的机能就逐渐的衰退或者是萎缩啊。实际上用运动系统来解释的话，那我们的骨骼和肌肉如果长期不使用的话，那也会造成萎缩，慢慢的慢慢的它就失去功能了。所以我想当你这么说啊，我因为工作忙所以没时间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工作忙，而是你自己截断了这一部分生命的这种能量去流向你本来应该拥有的那些生命的部分。我可以这样去理解吗？汪冰老师怎么去看他的这个因为工作忙啊所以一两年可能没谈恋爱？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生活特别有计划性啊，刚才说到了他之前去其他的城市流浪听陌生人讲故事，给我感觉他有一个规划，就是之前是浪迹天涯，之后就是老老实实的过安分守己的日子，
收心了。
对，但是一个人是个连续体啊，如果你的内心有一部分是如此的狂野，哪怕你过上了别人看上去安分守己的生活，你的心里依然像赛老师说的是能够容纳世界和好奇世界的，哪怕在这个城市你哪也没去，你依然可以好奇这个城市的所有的角落，包括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很多人。好奇心被关闭了，这可能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朋友希望生活是按照自己规划的，比如刚才说了如果不成功那我宁可不去追，成功就是我们要在一起等等，他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具体的设定，但是心是很少能够遵守我们对生活的预设的，而生活本身也不遵守我们的预设，因为那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所以这就回到了题主说到一句话，从来不会因为寂寞去消费女生，对感情保持纯粹。那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寂寞的时候你会选择做什么？我不是怂恿你去因为寂寞而进入一段关系，而当你寂寞的时候孤单的时候，你其实是渴望跟人交流的，你为什么没有去跟他人交流呢？你为什么要阻碍自己？因为寂寞而产生的人际的交流太多了，天天都在发生，一定是男女之情了？不一定，你可以因此认识朋友认识他人。其实两个人之间我们也经常说，首先是处朋友，后边才是谈恋爱。在寂寞的时候人可能会分享很多对生活对生命的底层认知，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想很多，你会面对孤单，反而更容易知道对方对很多事情究竟是怎么想的。但凡在你刚才说的啊这种相亲的时候，那可能每个人都是带着明确目的性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我只是想提醒你，你的寂寞不是洪水猛兽，你也不用拦着它，更重要的是因为你的寂寞你选择了如何去对待自己内心的需要和感受， 而且当你能够接受自己，我会寂寞，我会孤单，我会希望有人交流，其实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关怀和关注。而因为当你和自己能够自洽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有生命力了。
说到这儿，我们先放一小段音乐，进段广告吧，然后继续回来十点谈心。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他自己定义的这个大龄单身男生遇到的这个情感问题啊，我们也是拉拉杂杂已经说了一半多的时间了，但是发现这里边的头绪还真的是越说越多，越说越多。在这里我读到了很多有趣的和我们平时看待世界和思考这个人间百态不一样的这个维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才汪冰老师也提到了，就像这一次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对很多人的生活乃至于观念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但是是往哪边颠覆的呢？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有很多朋友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颠覆的。比如说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结论也是超出我的预期的。他说其实假如是在疫情之前，他就会追这个相亲当中认识的小几岁的女生，但是现在疫情之后啊，可能见多了这种人生的无常，生离死别，他却又害怕没成功又会老了一岁，所以放弃了。这个疫情让人对生命产生了思考，对无常产生了思考，但最终怎么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呢？所谓无常，就是一切都不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内，所以呢应该让你重新去调整自己生命当中的优先级，把那些你认为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放在更前面的时间顺序去做，对不对？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但这个男生呢却更介意的是自己有多大年龄了，也就是说你其实还在认为疫情过后我应该更加过上那种按部就班的亘古不变的那一种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命运的主人，所以最终命运的结果，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死啊，以及我们最爱的别人的生死的时间，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的是在我们说话，在我们做事儿，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时间在一分一秒一分一秒的流逝着。我们还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有终结，对吧？但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终结。我们另外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还能够有能量有能力去支配我们现在的生活，选择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去优先完成，这样才能让生命没有遗憾。但我不知道把这三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我们的男主为什么会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呢？你还不看见一个喜欢的姑娘赶紧去追呀，你还反而倒想，哦，如果没追上会怎样，追上或没追上，这完全不是你能做主的。我觉得你去过多的考虑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在爱情上还是一个小白状态的一个人，我觉得都是挺多余的。问汪冰老师的看法。
所以成功不成功啊，其实这件事儿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我记得前两天和赛老师聊天的时候啊，赛老师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印象是很深的，就是很多人喜欢做计划，但其实生命是取决于在每个当下我们对这个时刻，就是当下这一刻所做出的反应。 这朋友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流浪，我觉得你是非常有冒险精神的人，但其实人生最大的冒险就是活在当下。这朋友在收心之后选择了活在未来，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预期，这当然是证明你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对未来有预期的话，我们就比较担心在这个当下你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一刻做自己的好处，比如说能不能听从内心的感受和需要，包括你对那一位女生其实是有心动的，但是你对自己说不了，你觉得通过对自己说不的方式可以掌控所谓的失控，就是说可以掌控生活，但生活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有太多太多的因素来决定了，不是我们计划好了它就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发生啊。我个人恰恰认为相反啊，在这个当下真正能够指引我们的还是心里的那个感受。爱情关系就更是这样了，你想找一个可以疼他一辈子的人，那好，如果我们认同这个答案的话，那其实最终就是心甘情愿四个字，对不对？这一定是一个基于情感的决定，而不是简单的说啊，他要善良到100分，坦诚到100分，不攀比到90分等等。通过这种打分的方式，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理想的另外一半，更重要的是找到那个让你动心起念的时候已经忘记了很多预设的条件，这才重要。但是当你带着这么多的条件和要求看待自己的时候，你也很难不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审视别人。那如果说说最后你说的这个渣男的问题啊，我倒觉得在我观察的也许符合你认定的渣男当中，他们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欲望是非常诚实的，而且他们把自己的欲望付诸行动。我不是在表扬他们，而我是在想，其实当我们选择了做标签上的某些好人的时候，对感情纯粹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自己内心的情感过度的压抑？所以当你和他人互动的时候，也很难注意到他人情感的变化和脉络，因为我们是以框架看自己，又以框架看他人。而真正两个人出现化学反应，恰恰可能是踢掉框架的那一刻。所以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这位朋友先从解放你自己开始，当你越来越有生命力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去打动那些同样有生命力的人。我担心的是当你按照自己的模子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可能并不是你真正期待的东西啊！你真正期待的东西之所以没有到来，可能不是因为生活中真的没有机会，而是你一直在跟自己说不。
对，而且我看你说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不想把这个世界让给渣男，我觉得其实你的内心不是特别的专注和集中在你真正感兴趣的事儿上，是不是？至少渣男在你的心里还占有一席之地啊。难道你是通过比较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吗？我再问你一个可能显得更加尖锐一点的问题吧。那么除了你是一个好男人之外啊，正直善良，就所有的那些优质男生的所谓的特点，经济适用优质男生的特点之外，你到底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你这样把自己和渣男进行分类，就好像是说好男人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吸引力都是渣男有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和偏见呢。所以除了你这些啊让女生放心的这些优点之外，你还有没有那些让人特别脸红心跳胸口小鹿乱撞，至少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的那些特点呢？有吗？啊，这个哪怕是说你自己啊身形特别的健美啊，你自己可能特别的有活力，喜欢体育运动，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啊。到底有没有呢？如果你现在觉得在哪些方面还有欠缺的话，那这些本身也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并不是只是为了吸引别人。所以你现在其实还很年轻，可以去在这些方面尽力的去释放一下自己，去做那些自己喜欢也让自己可能会更加自信啊，更加专注的事情。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表面上好像对时间这个事情很介意很着急啊，就是因为快30岁了啊，所以甚至不愿意去放手去谈一个比自己小几岁的一个女生，因为不能预知结果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首先这个生命当中的任何结果本来就是不能预知的，也不由我们掌控的。另外有一点，我并不觉得你真的是珍惜时间，或者是觉得时间很紧迫，因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你自己难道没有意识到吗？就是你在恋爱上面的分值还是零啊。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修学分的问题，你难道不着急自己还没有认真的真正的谈过一场投入的恋爱吗？我觉得这一点才是真的值得你去着急一下的事情。而你现在只是着急结婚这件事情吗？结婚这件事情放到最后啊，你自己叙述的那样，其实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有很多人都为了 自己的年龄问题而着急，想要找一个看起来还算靠谱的人结婚。所以你如果只是想要在一定的年龄去结婚的话，那其实并不难呢。所以我认为你其实想要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爱，是不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先分开来去看？我们能做的只是尽人事听天命，所以何不去投入的谈一场让你心动的啊，也酣畅淋漓的恋爱，之后呢，在可能你对婚姻的看法、对人生、对伴侣关系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到那个时候，有过真正的恋爱经验之后，再去谈结婚的事儿也不晚，对不对？
所以其实夏老师刚才已经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没有恋爱经验，在我看来也等于没有生活经验。恋爱亲密关系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位朋友你很棒，你已经开始在还房贷养活自己，就是你对未来生活有非常好的规划，但是再多的计划也比不上真实的生活。你曾经勇敢的去流浪，但是你有没有勇敢到可以把自己交代给生活本身呢？包括交代给你对情感的需要，你想要去跟别人沟通，想要去交流，哪怕这会受伤害，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不能预计自己什么时候会受伤害，但是我们依然愿意拥抱生活，这才是对生活全然的接纳。所以当你能够充分接纳自己的冲动，接纳自己对这个世界好奇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出自己。亲密关系是活出自己之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当我们都不能活出自己的时候，拥有的亲密关系也可能是限制我们的枷锁而已。所以说到这儿，其实所谓的成功并不是结果，人生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结果，我们只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地而已，而重要的还是在路上的体验。
最好的祝福也给你。好，一小段音乐，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封男生的来信。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汪冰。
剩下的一点时间留给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说思佳姐、汪冰哥啊，一听这个称呼就好像是我们认识很久很久的朋友了。他说好久不给你们写信了，不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我在之前和我认识五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因为她自己的原因。后来呢，我从网络平台上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女孩，也见面了，确立了关系。女孩子人很好，跟我也聊得来，我们相处的模式也不错，我挺喜欢这个女孩的。昨天带她去我们家吃饭去了，姑娘很招人喜欢，举止言谈都不错，可是我有点不太确信了。我很喜欢她，像梦一样的，该现在结婚吗？要不要踏入婚姻的殿堂呢？然后进入新的阶段呢？我很期待和好奇新的阶段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我记得这位朋友之前跟我们说过啊，他和他女朋友之间那种感情问题，好像也写过好几次来信。那现在呢，和之前的女朋友分手了，却遇到了像梦中的情景一样的美好难以置信的一个新的女朋友。她其实是想结婚，对不对？但是又有点犹豫。汪冰老师觉得她犹豫的是什么呢？
大概犹豫的就是有一天终于啊遇上了梦中情人，但是会发现这是不是真的是一场梦啊，要是进入婚姻了，梦醒了可怎么办呢？人在太美好的时候还能保持这样的觉察和警醒，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事情，证明这位朋友实际上也是有过恋爱经验，知道很多事情并不可能像在梦中一样完美的持续的进行下去。但是也许你的这个警醒正意味着在你的关系当中可以去觉察更多，比如说在你们的相处模式当中，不管有多么的顺畅，你们会有争执的时候吗？会有迸发出因为差异而产生的这种不管是争吵也好，或者是两个人在有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有没有？因为看上去你描述你们相处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除此以外好像没有任何其他的部分了。这在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啊，从你短短的文字看来似乎也是像梦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因为他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很久了，算是最早的一波听众之一，哎，生活在北京，所以呢我想他可能对我们两个人，就是对汪冰和我啊，我们可能会给出怎样的建议，他的心里也是有一点底的。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你问不同的人，可能他们会给你不同的建议。也确实就有那样的人啊，两个人可能是一见钟情，然后呢在短短的一两周之内可能两个人就去领证了，而且婚后好多年也都生活得很幸福。而往往被媒体采集到的这些关于幸福的故事，大概都有一些我称之为惊悚吧，但是可能就是不同寻常的这种过程才会在媒体当中传播。所以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啊，有一些还是名人的故事啊，就是闪婚而且很幸福啊。但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听到过更多的故事啊，更符合我们生活经验的，就是其实两个人还需要更多深入的了解去认知彼此啊，到底哪些地方是好的，而更重要的是彼此的底线在哪里，有哪些行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可能决定两个人未来的生活到底能不能继续的走下去啊。假如是真的想要携手一生，虽然现在都是随时呢可以结婚可以离婚的，大家在结婚的时候啊都想的是啊能够偕老的，所以你现在可能是确实有一点被现实的这种美好冲昏了头脑，不是说这个美好是不真实的。然而假若你真的想要进入人生一个新阶段的话，你可能就要去看一下自己在前一段啊，就是之前结束的这个五年的情感关系当中，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去发现两个人之间的差异的。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是早有端倪的，只是呢在幸福当中的人不愿意去过多的朝向那个可能有裂痕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坚固的那一种幸福的话，你就不妨去敲打一下那个裂痕，看看它只是一个花纹啊，它还真的是有可能是两个人的感情破碎的地方。所以和这个姑娘在一起，不仅仅是看她的言谈举止是不是好啊，是不是很招人喜欢，而是两个人可以去做一些具体的这个事情啊，能够更看出来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两个人面对一件事情态度是否是有分歧啊。因为你也是语言不详，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平时都会探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我觉得比如两个人一同去旅行啊，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我不知道现在比如说喜欢锻炼身体的话，会不会一起去骑自行车啊，去骑行啊，或者去参加一些什么露营的活动，其实更可以观察出来这个人的真心，不是说他平时向你隐瞒，而是每个人都希望在恋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但是每个人不可能永远在一辈子当中只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是不是？所以我更希望啊，你们在结婚的时候，在面对未来有幸福期待的时候，内心仍然是清醒的。王明老师有没有给他们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说到这个清醒啊，就是做梦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享受梦境依然在，我觉得保持警醒这就够了，知道这是在做梦。但是完美并不是我们选择另外一半的原因，恰恰相反，真实才是我们选择另外一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真实的样子是我喜欢的样子，哪怕他不完美，哪怕我知道有些弱点，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因此发怒，但是我终究还是很喜欢这个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你给我们的信非常的简短，我看到的都是这个姑娘的优点啊，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发掘对方的缺点，但一个人一定都是多元的，不可能处处都招人喜欢，对不对？我们也说过，那些特别好的好孩子往往内心压抑了很多不那么招人喜欢的冲动，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说出来别人会不会不接纳我。当两个人真正进入亲密关系，就是照单全收的感觉了，那就意味着无论我内心有如何的冲动想法，我希望我都能跟你去分享。当你评价对方的标准是招人喜欢，言谈举止都不错的时候，我在想你们有多么亲密，这个亲密就是你们是否能坦诚内心很多的心灵角落。你是可以也许啊，但是我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关系当中去袒露和分享自己，这些才是最宝贵的部分。不是说你完美，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别人认为我们奇怪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会觉得可爱，甚至觉得它很特别，这才重要。其实婚姻和亲密关系从某个角度它都是人性的表达，就是人性的一个载体而已。如果我们只是想到了结婚不结婚这一个决定，不如可以把它暂时放到一旁，选择我们是不是足够了解，我们该做些什么，像赛老师说的，才能彼此更加了解。比如说你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样子，我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节目中经常问大家的问题。还有就是我最不能为亲密关系妥协什么，我想要的人生是个什么样子，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其实不用问很多关于亲密关系的问题，问关于自己人生的设计就好了。当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聊每个人对自己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就更有机会知道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是不是彼此匹配的。当然，这可能就意味着你们聊天的话题不光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还原到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灵魂，而你想去好奇和了解这个独特的灵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一句话，当你决定和他结婚的时候，希望你们两个人都知道啊，你们结婚的那个对象他到底是谁。好了，这里是十点谈心，最美好的祝福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给我们。晚安各位，晚安北京。